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搭乘本次航班，飞机已经起飞，前往您旅行的目的地。您现在可以把座椅调到一个舒适的角度，戴上耳机，一起收听旅行类谈话播客《背包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背包电台，我是芭蕉。上回呢，微微带着大家走了前半圈的斯里兰卡，这次呢，微微还会和我巴里一起带着大家走后半程。
下午呢到雅拉，雅拉了是吧？
对，再往下就去了国家公园。
嗯，
国家公园有两个入口城市，一个叫 Tisa， 一个叫 Kataragama。Tisa 呢，攻略上面说很多骗子，我就没有去 Tisa 住了，
好明智啊！
去了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呢，好像是朝圣的地方。嗯，
朝什么圣？
有很多
宗教、
对，有佛教的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庙吧。顺便一说，我从那个海湾到 Kataragama 中间转了两道车，两道公交车，就
比较坎坷是吧？
嗯，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算是公交车吗？它就是像是公交车一样的车，
嗯，
没有空调，但它却又是长途的，
长途大巴车呗。
那它是个公交车，你是挥手即停那种。斯里兰卡的这种车就是你要坐公交了，只要不是那种非常稀罕的直达类的公交车，都是这种你到哪儿挥个手，他就停下让你上。
你怎么知道他这车要去哪儿呢？
你看他上面写的、
哦、
就是看他去什么方向。
哦
对，刚到斯里兰卡的时候我是不会搭公交车的，后来就大概知道哪些城市在哪儿了。那这个城市是往西走的，比如说我要往西走、
嗯、
这个车是去科伦坡的，科伦坡在西边，那我应该可以搭上车问问去不去我要去的地方。
哦，走到哪儿算哪儿
了。不，你要研究的，然后可以上网查呀，说哪些城市是大城市，比较有可能有转车的站。
它不像美国那种就巴士，比如说灰狗大概走什么样的线，
就固定的线，
就这个颜色的车可能走什么。
那种是高级空调大巴，自然想没有，
没有
很少，你要找。我反正我是没有特别去找那种车，因为我觉得我到了公交车站能走就走呗，就找这种。
还是有车站的是吧？
对，公交车站，他们叫公交车站，其实是长途公交车站，都是长途公交。
这个国家公园怎么样啊？
那国家公园就我们住在那个 Kataragama、
嗯、
刚好赶上了三天的典礼日，每天早上那个他们都会放一些宗教音乐，还有大家唱歌呀集会。当时就觉得嗯倒还行，好吧，的确是挺早就开始闹了但觉得还行。我当时去了 safari、
嗯、
就怕动物被这些音乐吓跑了但其实并没有，
习惯了
不知道是多久一次的。在那儿我住了一个营地，算是野营了。
在这个公园里边，
在那个公园的附近。这个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外边在那一圈是保护区，在外边又是就另外一个东西，就反正它设了两层，算是 buffer、
哦、
也能这么叫吧。
嗯，就保护那个两层比较不保护的保护区，保护那里面的保护区。我们就住在那个保护不保护的保护区里边，在那扎了个营。哦，不是我们扎营，是有蛮多的公司在那边做营地的，就给旅客去住。
嗯，
还蛮有意思的，住一个大帐篷里边。
你们这个进去了是吗？这个保护的
国家公园。
嗯，对，然后跟帐篷那儿没有下车，不过也没看到豹子，下不下车没有关系。
跟一个笼子一样的车里面。
啊，我倒希望没有笼子，我可以探出去，如果我想的话，也可以就是被颠出去，特别特别颠，而且还前面还没有挡风的。我坐那个车是个皮卡。
你坐在
上面架了一个东西，是那种梯级的三阶的座位，坐在那上面，前面又没有挡风的风，就糊着脸，然后夹着沙子糊眼睛，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还特别颠。
这没有挡风，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嗯，
戴墨镜吗？
没用啊，
没用
啊，真没用。
脸糊不住。
戴墨镜，感觉那个风也是从侧边就进去了。
那个国家公园里面有什么明星动物吗？就是大家都为了去看什么？
嗯，就是我住在那营地，他们会推荐你早上5点钟去，或者下午3点钟去。早上5点就在5点到8点9点，下午就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段是豹子活动的时间。一般人去亚拉国家公园都是想要看豹子的，其实还有熊，那个熊是那个算是东南亚国家特有的一种小熊吧，
多大？
不大是吗？
嗯，特别小。但是我们国家是有越熊的吧？
什么叫越熊？
就是那个不是有一段时间有保护越熊的运动，我说取熊胆的那种熊。
那个是取熊胆，我记得好像是取黑熊熊胆。
哦，
好大的一。
那个熊是黑的，然后脖子前面有一道月牙形状白毛。
啊、那个白毛。
嗯，对。这个、因为那个导游跟我说是，就是斯里兰卡只有这一种熊，他好像还意思说，反正熊在东南亚、东亚不南亚都不太常见。
嗯，对。
所以这种熊就是唯一的了，特别小。我当时问他这是熊宝吗？他说不，这是成年熊。
多大呀、啊？大概？目测。
目测。
比你大，比你小。
肯定比我小。哎，这个不知道，我离太远了。
要这样也就1米。一米多一点。
嗯，有那个豹子，这个熊，这两个是比较难看到的。我没看到豹子，豹子说园里面只有5-6头，然后看到熊。豹子是要划大领地的吧？
对啊，那那么多的话，别人还活不活了？
对，然后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反正大家就是做 safari 的人知道游客是要看豹子的，
嗯、
他们就是说带你去看豹子呀。其实是很难看到的，
嗯，
就看到这个是，就只有5-6头，你要怎么看啊？虽然他们早上傍晚会出来吧，但是也很难啊。
那豹子独居的，它不像狮子和那个老虎是群居，
老虎也是独居，老虎也是独居。
母就是你母的在小的时候是可以的，
那个带小的都是这样。
狮子一般是群居，
狮子是群居。我是就想，就整个营地就5-6头的话，其实它想自然繁衍都。都繁衍不下去的，它数量不够。
这也不知道、啊。
全是近亲。
哦。
Who care？
不是近亲，它会导致，有可能会导致它免疫力下降，最后就都死掉。
但你像
整个族群，非洲
草原上，它其实也豹子也没有很多。它的领地概念很强的。
那也不至于就5-6头吧？这太少了也。
那斯里兰卡就这么点儿啊？哦。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会从别的地方借豹子。
那不就跟北京动物园一样吗？
除了这两种比较少见的动物，还有大象、水牛、野猪。
野猪你看到？
其实我看到野猪，其实我觉得斯里兰卡鸟类比较丰富，非常非常多种类的鸟，然后红的呀。红的那种站在水里面的水鸟，不是活鬣鸟、
嗯、
还有那种锦鸡类的，有很长的尾巴的、
嗯、
还有孔雀啊，都是随处可见的。
都吃过？
没吃过，这太多毛了，估计不好吃。很多老鹰，很多水鸟，就是翠鸟、
嗯、
翠鸟好美啊，你可以看见有很多很多种。
翠鸟是小的吧？
嗯，但是那么蓝，它要是停在那儿、哦、你一眼就看见了。
翠鸟不是说一停下来心脏就会？
那是蜂鸟，那是
蜂
鸟。
然后他们就是导游跟我说，有一种本地的水鸟，就长得不是很有特色，比较平淡的一种鸟。但是他说农民们都靠这个鸟， 因为那个鸟它知道是要发水灾吗还是怎么着，就是它农民会看它把蛋下在哪里，就凭它那个蛋的位置知道
就可以去掏出来吃
知道该把作物怎么种啊，就是还是不会被淹啊，
劳动人民的智
慧，这我不知道，就觉得那个鸟挺好的。
好鸟
哦，还见到了犀鸟。
什么
犀鸟？就嘴巴特别大的那种，这么大一只的那种。
特别大的那个犀，犀牛的犀。
犀牛的犀。
好像是那个嘴巴特别大，是黄色的那个吗？
黄色的嘴，黑色的身子。
好像我。
就反正我说你要见珍稀动物，就那两种还比较难见，就是珍稀的鸟类。反正我们中国没有鸟可以看的嘛。
中国南方好像那边鸟。鸟资源也不少吧，
就是见个翠鸟还是很难的。我之前在广东上学，我们见个翠鸟那就是一学期一见的事儿吧。然后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我就见了可能有十只。
我没见过翠鸟。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那个什么，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它的这个，这个鸟类都是特别丰富的。
对，我感觉你去看鸟，抱着一种去看鸟的心还是不错的。
这个、特别大的，
好大呀！
就这个是吧？
啊，对对，这个我见的比这还要大。
犀鸟别名小鸟
怎么可能啊，
这不是我说的呀，你看
你看的时候搜狗百科哎，这么我可能见不是犀鸟类，它嘴巴没这么大，但是也特别大，但是弯一点，
那差不多嘛，可能就有好多，
这个还是严谨点比较好。
这个好丑啊。
哦，有这么大，大概是这种。
啊，对。
还有个冠。
这个就是犀鸟啊。
嗯。
好吧，就是犀鸟呗。
不是我说，是你
说。挺有意思的，你见到这么大个鸟在。
它不怕人。
低空飞，怕人。
离得很远。
但它太大了，你怎么着都看得见它。
那个车中途会停吗？比如让你拍照啊之类的。
那个司机。是我们营地的，感觉那个营地还是比较专业的。
嗯，
有一些司机是外边的，他就不配解说，我们那配了个解说。然后那个司机，因为我们在营地是付了一整套的钱，他也不指望拿什么额外的小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蛮尽心的帮我们找拍照的点啊，或者找动物啊。
嗯，他会收小费吗？
后来还是给了他小费的。
大约会给，
但是给了500卢比
啊，一两刀，
两三刀，
两三刀，也还 OK，
因为真的蛮累的，3个小时啊，然后导游就一直在说，给我们指这儿那那，就是导游，那游客的眼睛不是特别尖的嘛，导游大概他就会一直在盯你旁边有什么，然后就拍拍你说那儿有个那个，但是往往我都没看见。
就特别像你去那个潜水的时候，
就潜导嘛，眼睛特别尖，特别小东西他都能看到，是吧？
哦，
你只能看到大东西，是吧？
是看鱼吗？潜水的时候？
对啊，
看海兔。
海兔？
嗯，
一两毫米的东西，然后告诉你看那个什么东西啊，你就看那个，然后我什么都看不见。
太好笑了！
我就把相机那个拉到最近，那个超微距，类似于百倍那种感觉，看到一个。原来长这个样子，他就隔了好远，说：“你看那个，你看。”我就看一个绿叶的，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海草吗？就一脸懵逼的样子。
嗯，
我觉得这都是习惯，就是你
常年
是这个
常年来看，
对，
就他知道习性了，他这个点儿或者这个他大概在干嘛，该吃饭了或者该来喝水了，
没错。就像我在有福的时候，我就常年能发现马路上的孕妇。你知道他们的习性吗？
你那会儿好像还在
月子中心，
北京妇产医院旁边儿，
北京妇产医院边
那旁边全是啊。
对，坐月嫂嘛，就是去哪儿一玩，这个是个孕妇，看这肚子大小，大约怀孕几周，
到最后看这个肚子尖的还是圆的，看出是男是女的。
那看不出来，他们穿着衣服了，行吗？
好吧。OK， 然后。这个国家公园还有什么特别的有想要说的地方吗？
嗯， 我之前去斯里兰卡，就去斯里兰卡之前看了攻略，他攻略的人是说他在泰国去过了 safari， 所以他跳过了雅拉。
嗯，
那我想可能这里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去的，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鸟的。
嗯，
就我在那儿觉得挺有意思，住在营地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建议大家去住住营地试试。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那跟住酒店肯定不一样啊，住营地它是包早晚餐的，
晚上
有那种在篝火旁边吃晚饭
唱歌。
包早晚餐
没唱歌，
午餐怎么办？
午餐
打到什么猎就吃什么，
因为它是这个嘛，午餐应该也有的嘛，也可以要午餐的，我们没有要。
午餐只有一种，就是烤鸟，完全取决于你打到什么鸟。
所以你就是这个 safari 这里边你是玩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嗯，
早上出发。
对，有很多人一次没看到豹子就去了好，就是两三次。我真的觉得路太颠了，受不了了，就没去。
哦，你看这个犀鸟的这个解释，犀鸟为什么叫多情鸟？因为它们有一种习性，当失去伴侣时就不吃不喝，在空中不断的鸣叫，不停的飞，直到最后活活饿死或累死，因此人们叫它多情鸟。这完全符合文青对它们的定义。
和在那儿看到孔雀，就是营地有很多孔雀，到处都是孔雀，反正，
嗯，
可能是。怕人，真怕人，但是孔雀叫起来跟猫似的。
啊，
我一直以为
没听过孔雀叫，
就跟发情的猫似的。
啊，我在那个学车的时候，他们那儿有那个有孔雀，
嗯，
叫起来感觉那个声音挺撕裂的，不像猫啊。
哎，是吗？
啊，
这我不知道啊。
挺撕裂的那种声音。
那你那个没发情的，
有可能吧？
哎，我前几天刚看了泰山。泰山会模仿各种动物发情的叫声，以吸引他们过来帮助他。
是那新的电影吗？
对，不好看。
好，那雅拉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要分享的吗？
没有了，从雅拉就坐了公车去加勒。
加勒，
嗯，用了四个小时。
加勒是已经算在西部了吧？
对，加勒就是西边了。我路过了美瑞沙，美瑞沙蛮多游客会去的，但是我当时觉得去过了廷可马里，而且八月份廷可马里和美瑞沙都是观鲸的好去处。
嗯，
美瑞沙观鲸是在什么时候？一月还是多少月？总之不是观鲸的季节。我就觉得都去了那么多海滨城市了，那就跳过一下吧，就把它跳过了。
嗯，
直接去了加勒。
再说说加勒吧。
加勒呢，你到了城里，从那个车站出来，就会看到，就是它的那个旁边就是一个要塞的大城门，它是又叫要塞又叫城堡，我不知道哪个翻译比较正确。它是的确是城堡类型的，四周围了一圈城墙。
嗯，
里边是我看维基百科说是葡萄牙人建的小镇，葡萄牙殖民者建的。
嗯，
但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葡萄牙殖民者，因为不是荷兰人去殖民的吗？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总之那个小镇从天上看，就是鸟瞰图，就是红色的屋顶，然后石砖的街道，特别美。
嗯，欧洲的感觉。
嗯，欧洲小镇的感觉。里面怎么说，你们要说的话也的确是挺适合文青的，里面很多小店、纪念品商店，有各国的吃的，咖啡馆，
嗯，
冰淇淋店，
那个很欧式的。
对，
嗯，也有印度菜可以吃，也有当地菜可以吃。嗯，在小那个城堡里边比较小，你就完全靠步行，也不用出去了。
就是在那个城堡里面是吧？
嗯。不太用出去。
这个加勒就是指这城堡里面这一附近。
加勒游客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堡，旁边还有个山头，上面有猴王。嗯，猴王说是应该是印度教的吧，说是那个孙悟空的原型。在那个 城堡是可以看到那个山头，在山头可以看到城堡。
嗯，
我们就去了那个山头，山头上呢，那个山是这么个传说啊，说是什么谁呀、啊、叫猴王去哪儿给他采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采草药，然后猴王到了那儿不记得草药叫什么名字，他把山给搬过来，说那给你山，然后他把山放在那儿，就说山是猴王搬过来的，然后把猴王祭祀在了上边，特别特别有意思，猴王是笑着的微笑脸，
就是把山搬过之后就把猴王弄死埋在下面了。
不不不，他还站在那儿呢，手上托着个什么东西，我去那儿看了看他，猴王那个小小庙旁边就是一个日本佛塔，里面的佛像是日本佛像，就跟斯里兰卡佛像的那个神情是不一样的，
好
感觉更慈祥一些，
这种组合都好奇怪。
去那儿看了日落，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那儿啊。
因为这是一个，这个猴是算哪个宗教的？
好像是印度教，
印度教的吧？
嗯，
要是这么说的，
猴旁边还有一个印度教的神，在一个小方形的小祠堂里，嗯，挺有意思的。去那山上看了日落，不过加勒这个雾气比较大。没看见太阳下去，就看见太阳隐没在了云中。
它很适合拍照，能拍出那种朦胧的感觉。
云海，
雾多的地方就很容易拍出那种感觉的东西来。条条颜色就能
发出来。
反正肉眼看觉得脏脏的、灰灰的。
那是霾吧？那不是雾吧？
有点脏啊，反正。
OK， 那
就在加勒那儿那城堡里面就直接住了四天。
每天就发发呆，
每天就散散步，玩一玩。哦，加勒那个前面就公车30-40分钟的距离有一个小镇叫黑卡杜瓦。那个黑卡杜瓦说是可能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嬉皮士发现的，那儿就说他们是应该在那儿冲浪吧。
嗯，
就刚开始不流行去我刚才说的东海岸的那个海湾。
嗯，
去这个地方。但是感觉现在去我们去那儿吃了个饭，觉得那儿没有很多游人。
嬉皮士还有吗？当地的
可能我们去的也是旅游淡季，总之那儿没有什么冲浪的人。人家说可以在西海岸看珊瑚，但人家又跟我说珊瑚在海啸的时候已经死了，是2005年还是2001年的海啸。就印度洋有个海啸，
印尼的那次大海啸
是印尼那次吗？
嗯，可能是那次吧，不晓得。
像很多当年那个嬉皮士那帮人，然后他们去了很多国家嘛，来东南亚也好，我是去欧洲也好，啊，他们留下来之后，形成了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社区，然后也成了一个景点。
哦，
就那天看小红说，就在丹麦城里面吧，在哥本哈根还是在哪儿啊？就是那个算是自治区，一个区，
自治区，
在老城里面，就是当年留下的嬉皮士，然后就是里面就是弥漫着大麻的味道，然后就是
现在还这样，
现在还这样，然后里面就是政府也不管，政府也管不了他，然后他就是完还是以前那种嬉皮士的状态，就是那些留下来了，然后并且一直这样生活到现在，然后说很多年也不给政府交税。
这也可以，
近些年才什么交交房租、交交电费之类的，
就特别像贫民窟啊。
所以特别好奇，就刚才那个
黑卡杜瓦不是这个感觉。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从加勒到科伦坡是首都，的车必穿此镇而过，就太热闹了，太商业了。
就不适合这种颓废的
环境，不适合。
他没法做到那种与世隔绝。
对，像那个东海岸的这个叫，暂且称为阿湾吧。
嗯、
这个阿湾就是没有什么车的，东海岸不太发达嘛，毕竟，就比较适合。就也是我见到的那一串那条街上全部都是店，我还没走到头呢，太长了，很多人都是外国人。 对，然后那个黑卡杜啊，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地方叫本托塔，是斯里兰卡国民建筑师，在那儿有许多建筑。看了看图片，没觉得有意思，就没有去了。哦，那还有海龟饲养场，我也没去，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在广东去过了，在去过广东的。
每一个餐馆门口都有我。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火车线是在这条线附近，是吧？
嗯，对，是从加勒到科伦坡的。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看到那个
《千与千寻》的海上火车线。
你坐这段了吗？
我坐了，因为我必须得回去嘛。
嗯。
就是这么说吧，我看了很多照片，照片都挺美的，但是我个人在上面看并没有觉得美。我看到那个海是黄的，这就可能是季节不对，就是海浪可能卷的土比较多了。
初一十五的话，那个就是
潮汐，是
潮汐的原因，就十五的时候，十五前后那个水下会很浑。
嗯，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们潜水也会避免这两个，
尽量避开这个。
哦
哦，怪不得，那就没办法，运气不好。还有一点是，从加勒上车的话，就是加勒到科伦坡的这个火车，它是从南边的另外一个城市过来的。那
就加勒不是始发站是吧？
对，那我坐上去的时候，我又是旅游淡季上去的，那上面就是火车上去已经全都是人了，坐全部坐满了。
嗯，
那我就只能站着，站了两三个小时回到科伦坡。
没扒在外面出去，
你人有点多，后来扒在外边觉得没啥好看的，就回去了。
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体验总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就看到别人的和自己经历的总
是、
不过你就是不是说火车很多很多扒手吗？就是没有遇到。哦，不过在火车上见到了一些旅客拿着小箱子，觉得很不方便，因为小箱子举起来好像塞不进那个行李架了，还是怎么着，他们就没塞。但是背包客那种背包因为比较容易揉成不同的形状，就塞了进去。就感觉旅客拿着箱子挺不方便的，
就还是不发达的，
因为对
交通体系还是没有。
对，这样子交通你要依赖公交车呀、火车的国家，如果你不包车油，不打算包车油，还是不要带箱子，背个包吧。
嗯，火车也跟火车和火车也不一样。
对，
现在国人很多对火车的概念已经是时速在250公里以上的那种。我们这里说的火车都是时速在60-70公里到顶的那种，
它并没有开那么快，我觉得
还没有开这么快。那要这样的话，我就想，像你说的，它这个也没有门，对吧？
啊，对啊，
也没有什么检查的也不严，那我就直接从边上像铁道游击队一样，
查票的有吗？
我就直接跳上去。
这个查票的我只在山区遇到过一次，在火车上查票的。
嗯。
一般来说是在下出站的时候拿你回收你的票，但是不是每个站进站买票才能进站，那不是每个城市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小城市，他可能完全不查你的票。
对啊，那我也不用火车站进，我就在边上等着火车来了。
我在科伦坡那儿的时候，那你跑倒没有那么快，就你没有那么快，就火车没有那么慢。还不至于那个样子，
火车还是有点费劲，
还是有点费劲的。
对，除非你坐你扒慢车，慢车我觉得是挺慢的。那个我在科伦坡那块儿外边，就是在尼甘布住着的时候，从尼甘布进，就是进去科伦坡那一块的站，就那些小站，它是不查票的，我就已经摸清楚了。但是出于习惯是把票买，因为火车票真的非常便宜。可能从加勒到科伦坡就是150卢比。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真便宜。你从就像那些去冲浪的人啊，不是从科伦坡到那个阿湾吗？那个火车票我估计最多也就600卢比。
嗯，
坐公交车也是同样的便宜。如果你在斯里兰卡玩，能坐到都坐公共交通， 吃本地饭馆那种不乱抬价的饭馆的菜，就是那种300卢比、400卢比的，
嗯，
这就可以穷游了。但住宿你可以尽量找，比如青旅啊，或者旅馆有便宜，但是我觉得便宜旅馆不好看。如果你想要舒服一点，还是得住就是30刀以上的旅馆，
就宾馆酒店。
30刀以上，
那种家庭旅馆
就算贵了。
30刀200块钱，
宜家都270多。
我说的是在这种地方。
嗯，他们住宿我觉得还真是挺贵的，并不便宜，便宜的没有空调，或者就是比较破。
这个没空调，在这个季节在那儿就
有风扇，有风扇。
风扇
不太行。
反正我感觉
湿乎乎的嘛，
你要是要玩的舒服点儿，住宿嘛我感觉还是比较贵的。
比如说吃和行可以省到钱，
对，
然后住宿的话就是看个人习惯，
看个人习惯。
对
，
嗯，
带一袋小浣熊过去，
像60刀的住宿的地方就已经很好了，不60刀，四五十吧。
我看周老师发那些朋友圈照片，我觉得他那个至少60刀吧。
哦，真的吗？
还有泳池呢。
哎，这泳池你随便挖一个吧。
随便挖一个。
哎，我也住过便宜的，不带，就是贵一点的不带泳池，便宜的带泳池的。
你都有是吧？
看，可能是因为是家庭旅馆，说不定那一家人他爱游泳，他就挖了一个自己游。
挖了一个，
看起来像家庭旅馆，他那边都是家庭旅馆吗？没有泳池。
算是家庭产业。
哦。
没有。就是连锁的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知道是不是本地的企业，叫 Jetwing， 它在整个斯里兰卡我都见到它的分店，那个在100刀以上吧，一晚，这就已经很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了。像科伦坡最好的酒店什么肉桂，叫 Cinnamon Garden， 肉桂花园，
嗯，
那个就大概110刀你能拿下，就是已经是五星级的了。
那还是当地我觉得东南亚还是差不多，只要不被那个就是人为的把这个旅游产业过度的去开发的非常成熟。
所以说这儿还是一个真是适合一个也比较穷游吧，你确实也花不了太多钱，
花不了太多钱，但是
你想省钱肯定是可以省的。
但是听着一路讲下来呢，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这可能因为我是个没意思的人吧，
就听起来没有太你。但是如果像说真的我去玩冲浪，我去比如说玩潜水，我相信它一定会有比较不错的潜点。
像我的
没有。
像我的旅行习惯就是我喜欢就去个城市，在城市里面晃晃，
嗯，
但是我发现斯里兰卡那个城市并没有什么可逛之处，就像我这种旅行习惯，可能去欧洲这种比较新奇的国，就是对我来说文化比较新奇的地方会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历史积淀的一个问题，我历史长了，我自然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就都有了。
我觉得还是国家，
人家也是有历史的呀。
啊，
人家也是有历史的，就是那个文化三角，说不定我去了会觉得稍微有意思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去。
那不打仗了吗？
打完了，那文化三角应该还行。他那个地方我看了攻略，说是你必须得骑个自行车，因为景点离景点又是很尴尬的步行距离，你要玩完就得转一圈，感觉还行吧，有很多看着的样子。
然后之前很多看文青照一些照片，
嗯，
然后很多人是奔着风景去的，但其实玩回来发现还不如祖国大好河山，是吧？
祖国大好河山，
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欧洲的一些像那个瑞士那边的山，中国可能比不了，但大部分的那种田园风光也好，或者说这种奇石或湖泊也好，国内其实真的不输于外面。
欧洲瑞士那些山我觉得其实国内也有，只不过
雪山中国还是没什么资源。
玉龙雪山
主要是因为它下面是一个非常静的非常干净的湖，然后后面是雪山，然后连成
那样的会是少，
中国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样说，哎，毕竟中国到头了不也就才那个到漠河那儿吗？
对对对，
对你再往北走，中国就没有那些资源了。
是，
就我觉得玉龙雪山挺好看的，就是你上去人家就给你卖纪念币，感觉
就中国
不舒服。
中国最坑的地方就是这个门票，
哪都这样。
像之前在加州那块认识那人，他回国去办就续他的签证嘛，
啊，
然后没事干就去新疆玩，去那个喀纳斯那边，
嗯，
入园先收180还是收多少钱的一门票，然后到那观景台之后再收一个钱，
就各种重复收费呗。
对，
哇，
然后就你都上去了，你钱花不花？
对啊，
然后来打听，就是温州人把那个喀纳斯包下来了，就运营这边。
哎呀，这种东西就是没办法，这其实它是应该是政府把它都统一管理起来的。
对，像当时去成都，我跟大春去那个，是叫青羊宫吧？
青羊宫，
然后60块钱门票
啊。
60块钱，
没有
60的，10块啊！
我才给了5块，我是学生。
我这几次去都是10块。
我们当时去60，那个杜甫草堂。
杜甫
60，
杜甫草堂没有。
你什么时候去的？
2012年。
杜甫草堂我前上个月去的是60，但是因为里面有王羲之画字展，才有60。
我们去那会儿，那个青羊宫、杜甫草堂。各种60，我操！抢钱！
是我说的北京动物园那个情况，我当时被收了40，然后现在
不是
你们都说便宜。
青羊宫，我从春节的时候就去过，一直到现在就是说已经半年了吧，都去过。10块钱，
就是去那会儿就60，就觉得我操，穷疯了。
那青羊宫里面那些喝茶的老人怎么办？
10块钱一碗茶呀。
不是他进门
哦，进门的那个，我觉得当地人可能能有类似于
月
票或
年卡
之类
的。
这种
人民公园那种肯定有年卡的。
对，而且好多好多那种有老人卡，可以拿老年证、
哦、
直接进去的。
哎呦，真舒服呀！
咱今天就到这儿吧。
感觉也没突出什么东西、啊。
对你没有怎么吐槽吧？
我就说了没意思。
嗯，就反正这一路听下来是挺没意思的，
就是一个没有去过东南亚的人，第一次去东南亚，然后
还赶上这么个地儿，
明显的失落是吧？
哎呀，这个嘛，可能吧。
反正至少我倒是觉得从里面能听出一件事来。如果你真的想做环球旅行的话，因为南亚你必定要穿过去的嘛，
嗯，
几乎就只有两个选择嘛，
嗯，
一个是这个
哦，
一个这儿，一个是那个印度。对比起来，
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去选印度，因为印度是更，就对于欧美人来说，印度是更神秘的一个地方。
哦，
对于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就
也挺神秘的，
也挺神秘的地方嘛。
你刚刚说那个摄影师啊，就是文青摄影，
嗯，
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就是你知道吗？他们能在这么一大片乱糟糟的地方，把摄影就是镜头对准，在这么一堆乱糟糟的环境中的那两个小朋友的笑脸。
嗯，
就这两个小朋友，然后他再把那个背景滤掉，就让您觉得哦，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有这样美好的小朋友、
嗯
嗯、然后那个海上火车或者什么岸边的一些景色，
嗯，
绝对是旁边一堆杂草啊，什么三轮车啊，什么马杆啊，
嗯，
然后他就照了那一个景，那种感觉，
这就是摄影师的功力吗？
我觉得
他就是把镜头只框在那一个东西上面，
只让你看最美好的那一块的东西。
那我去那儿想了想，我说他们都照了什么呀？然后我就捂住一只眼睛，嗯，是这儿，就左边不要，就是右边这儿。
所以当地的小孩是很喜欢笑的，是吧？当地每个人都会很喜欢。
哇，小朋友眼睛很大很明亮，笑起来真的很漂亮。
大人的。
大人
就呵呵了是吧？
大人，哎，我要说吗？
对你跟当地人，
你我建议你还是说，你要知道中国的很多文青，尤其是属于没有钱的文青，很多女生都会有这种幻想。
什么幻想啊？
就幻想着我要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浪漫的地方，到一个梦幻的地方，
大理吗？
然后干嘛？
然后湿个身。
然后湿个
身。刚来个艳遇吗？
那可以去就是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我想必中国文青是不会喜欢 比较是肤色比较深的人的。
那倒不一定，我总觉得中国的很多女文青除了中国人都喜欢。
我那天看一个大孙给我发一个，
可能
就很多人对那安达卢西亚那边就特别感兴趣，就西班牙南边，
嗯，
就塞维亚那边，就整个的那个伊斯兰教最盛当年最盛行的那个区域嘛，就那边超级美，也是一个很多人想去找艳遇的地方，就
那肯定那儿肯定浪漫，
很想去那边找艳遇的，
嗯，
对，也有很多人在那边找到自己的真爱之类的，就是肯定有这样一些地方，但我觉得新连卡肯定不是一个找艳遇的地方。
绝对不是啊，
那样的天气，那样的环境，
那为什么斯里兰卡会被描述成这样，就
是印度洋上的眼泪嘛，你这一听就觉得是一个很忧伤美丽的地方。
忧伤倒是真的，美丽没听出来。
不，蓝，印度洋是蓝的呀，宝蓝色的海，
你想就是当
以及那神秘的丛林，
当你的眼光还局限在比如说普吉岛这种地方的时候，人家已经跳开这个洋去到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就你可能都没听过的地方。
我真的
还有海上火车《千与千寻》的原型，
还有西兰，
能不去吗？对，西兰红茶，茶又是一种很美的东西。你们喝你们的星巴克，
你们喝你的大红袍，没喝过西兰红茶吧？
对
了，那是直供英国皇室的。
这个我不知道，
好像是
不是？这是一个被荷兰人殖民的地方，里边莫名其妙的有一个葡萄牙人修的一个小城堡，然后他们的茶是直供英国皇室。
中国茶当
听着好
奇
怪，
应该是后来英国人又来了吧？
对，
一帮历史盲。
听着好奇怪呀！
就是、你越没有听过的地方，然后他去过，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你知道吗？然后你又不能说这地方很差，是吧？那你现在你去哪儿干嘛？那我就要把它好的一面给它继续发扬光大。
那你要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比如说茶园呐、加勒城堡啊、廷克马里的海滩啊，以及你可以出海看鲸鱼、海豚，这都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你要到这些地方，我觉得那其中的路途，一是劳累，二是麻烦，就它不是一个很友好的，就是旅游友好的地方。
它比较好一点在哪儿？它是。
他不着急，
他有大把的时间，
他不着急，
我累了我就在这晃荡几天，他是完全没有下一站目的地的，就我到了这儿了，然后 OK 我晃荡两天，然后晃荡没劲了我再找下一个地方。但大部分人比如说我十一天环岛或几天环岛，他有一个固定的行程的，所以他们玩起来可能会更累。就像他说我在那样的火车里逛到了七八个小时，
对，
然后第二天我再逛到七八个小时去下一个地方，
对，
那就那我觉得这样玩是真找不到乐趣的。
那他们可以包车，我就是那种能坐公交车就不花更多的钱的人，我觉得没必要。
没挣钱呢还是？
我觉得另一种心态也不一样，就是说，咱们正式工作了，比如说你挣个三四千美金，让你把三四千美金都花在旅游上，你不一定舍得。
嗯，
他如果说是我反正挣的这点钱就是为了出去玩，
嗯，
我就反正最后花干净了，
那我也没舍得花干净啊，
也无所谓啊。你马上我知道你还有出行的计划，你没舍得花干净是因为你后面还有计划，
哎呀，
马上就付了是吧？
就是感觉你坐公交车的话，跟那些人在一起还是蛮有意思的。包车嘛，就这个司机啊。
跟当地人聊天有对当地有什么个人的观感吗？
跟当地人。
聊天起来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聊天啊，
就
有哦，跟你说吧，感觉就是有稍微有钱一点的年轻人都比较愿意出国，更有就是有钱人就直接出国了，他们会愿意去澳大利亚或者美国。就是我去之前在那个沙发客网站上就稍微联系了几个人，算是因为我没有做任何计划，就找几个人先聊着吧，看他们是本地人能给我一些什么建议。就当时一直在用 WhatsApp 跟他们联系，有一个人他就是在科伦坡，他是过了美国时间，在科伦坡过了美国时间，每天晚上工作，他说他挣钱，然后打算他在一个美国的什么医药公司打算移民去澳大利亚。然后有一个开家庭旅馆的，就是五六十岁的，他可能以前在外交部还是什么地方工作，然后退休了，他就跟我说觉得不要 不要乱跟那个斯里兰卡的男的说话、
嗯、
说他们因为岛上不是自由恋爱，说这个女生的资源比较稀缺，你不能对他们太好，他们就会觉得你是喜欢他们什么的那一种。
他们男女比例，
我在街上就很多男的对我笑，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不能自由恋爱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包办婚姻吧。
这样
那是有没有点像印度的那样，就是包办婚姻，然后还有很重的嫁妆？
那不知道，
不知
道。
啊，那个，
那要是这样，你喜欢不喜欢，那有什么意义？反正说了又不算，
所以你会觉得
就觉得
习惯吗？
比较多男的骚扰吧，感觉。
就是每个人都会对你笑，是吧？
不是，肯定不是每个人，但是很多人，甚至那些在街上开摩托车的，还会回头来看，那种，
就感觉会很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就
那当地的女生
应该会更不舒服，
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也会更。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对外国人很没礼貌，这样子。
那完全不是那个攻略上说的那种
微笑的国度。
对对对对，
反正就我觉得只有小孩和一些和女人对我笑的比较
真诚
、嗯、对，
我不图什么了，
对。而且有些男的会过来搭讪，说你今天干嘛呀，你在干嘛，你去哪儿，从哪儿来呀，你在斯里兰卡待多久啊，把他们问来什么意思，就也不说他们要干嘛，就过来跟你聊聊
搭讪吗？
不是搭讪，总有个目的吧，就感觉他们并无目的，
聊到最后就自己走了是吧？
然后我就走了。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旅馆的老板他就退了休，开了一个旅馆，弄了个花园，然后再照顾他自己的生活。然后他跟我说，斯里兰卡这就是艾乐那个小镇的旅馆，一茬接一茬的开，一个接一个的倒，然后他是比较用心经营的，他觉得乱象还是比较多，
还是因为穷。
嗯，
没有外界的信息进来，
或者是外界的信息对他的冲击太过于大，就是说西方人甚至包括现在的中国人去很多地方是带着太过于这种，你叫富裕也好，你叫一些先进的文化也好，对当地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冲击。
哎，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在那儿觉得热，我就非穿短裤不可。
嗯，
但是当地人不穿短裤的，
嗯、
他们都穿的纱丽，像那种一块布包着的，像裙子一样，
嗯、
或者长裤。我感觉可能是出于宗教的需要，就方便去庙里拜拜，因为庙里是不让穿短裤的。
嗯、
但对于我们这种穿短裤的外国人，就变得极其显眼。
对，
就可能不太好吧。
泰国
还有很多那个伊斯兰教的或者穿黑纱的女生，对，我跟他们一起坐火车，我觉得不太好意思。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现在。你就说这个美国人、欧洲人，包括像亚洲的像日韩、中日韩这三地的人，去到一些其他地方，当地一些稍微落后一点的地方，他真的是不太敢欺负你的。
哦，
因为这个这几个国家你再怎么样，就是真的有事儿，这个国家他一旦说是想要管我自己的人的话，这
样子啊，
他对当地来讲关键是没有好处嘛。
哦，可能吧，
对吧？
反正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依赖旅游业。
嗯，
我的一路上多少的司机他就停在路边，就为了就问问你要不要包车，停一排收你一个钱，开五个小时车去这个地方，还是单程的，不知道他们到那儿怎么回来。然后就是那么多旅馆，那么多餐厅，就不知道他们就如果离了旅游业怎么过。然后我又会很担心，就是他们旅游业并没有特别的好，又没有管得特别好啊。
那没有办法，你找到一条路总比一条路找不到强啊。
但关键问题就是现在全民都在做旅游，就很容易出现、
哦、
他刚才说的一波一波的起，一波一波的死。
像那些出租车司机，
对，要么开旅馆，要么开餐馆，要么开出租车。
他不宰我，他怎么赚钱？
对，
对啊，
他会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他没有其他经济的话，就这也相当于一个恶性循环。其实就跟国内似的，
三亚
就国内的景区，甭管就这种景区嘛，它为什么门票又贵，然后又宰游客，然后设施又差，那就是他离了这个他不知道怎么活，
那就只能不去了。
这不知道，
所以抵制，
那就只能不去了，对吧？像我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只是说从身边的情况上来看，就大家现在就选择我就不去三亚，就是反正我觉得从八零后开始，大家我就不去三亚。
哦，三亚什么问题啊？乱收费。哦，
就一盘海鲜找你收四五百人民币。
哦，对对对，
酒店也贵，海也差。
对啊，那就没办法。
但你知道为什么三亚能活到现在吗？
嗯，
因为很多人没法出国，他们只能去三亚，所以三亚还能一直活下去。
但是我估计也就十年的事儿。
不，官员不能出国，各种护照被扣在机构的人不能出国，他们依然会去到那里去。
哦，这些人他们不用担心。
我们广东有一个地方叫士辽湾，可以来哦。
就每次放电影之前，总会放一个士辽湾的地产广告。
哦，真的吗？
真的呀。
我倒没看过。
北京的电影院在放，就是我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还放过威海的。
那跟我印象中的士辽湾不一样了呢，恐怕。
士辽湾在哪儿？在深圳那边。
在
惠州那边。
嗯，我印象中吃海鲜不贵，可以上鱼排上面吃，新鲜的，不宰人。
那有可能是当地人吧。
惠州这两年经济也发展起来了，主要东莞和深圳都往那边迁呢。
嗯，太贵了。
嗯。
行吧，咱们收到这儿，
收一收吧，
聊哪儿去了都？
聊三亚去了，
都聊到惠州了。
行吧，
那咱们今天，我觉得这是咱们少有的这个很平静的能坐下来，慢慢的去聊一件事的。
对，聊的比较散，
挺好，行吧。
那我们谢谢
微微
美女我们的分享，
来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谢谢大家的耐心。
来，群号你还记得住吗？我反正
23844317323
是吧？
什么群啊？
我们有一个，对，23844317317。
哇，你们有240人呢？
对呀，来，大家赶紧进群啊！你有 QQ 吗？
哦，我们90后还是用 QQ 的。
哎，那回来把 QQ 给我，把你加进来。
我 QQ 还是三开头的呢。
现
在90后都是5开头、4开头，我不一样哦。
我们都是看位数。
对啊，你要是5位数的话，就是
这不
行。零早，
我的被盗了。
行吧，一会儿我加你。
好吧。
好，大家加我们的 QQ 啊，包括在微信、微博上去关注背包电台。
对。那今天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
收听。
好，
拜
拜，
拜拜。If you